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把这个下午的时间移到上午来，下午呢做三十系列啊，操作我们自己的这个啊冤亲债主历代走真，那至于自己的呢啊这个历代父母了啊，啊明天上午应该是做消灾延寿普福，这个给大家消灾。上午呢，明天上午应该就是结束，然后今天我们大家还可以啊、这个陪伴一天。他说啊、那说陈女士呢，这个念佛团啊，希望他呢像这个菩萨一样啊。我听云溪法师说，这个我们这底下那块地，那块地他说要将来做一个大念佛堂啊，底下做个斋堂，上面呢做住持寮，还有这么个计划。因为我们这个吃饭的地方太小了，这个念佛稍微人多一点根本不行，长时间这样做的话也不与法，也就是说底下要搞个念佛堂比较好，或者搞个大斋堂。所以我提供他说这个念佛堂在尊城，下面呢就做大斋堂，可以聚三四百人的大念佛堂，或者三四百人的大斋堂。他说大家以后念佛啊、身心安住。还上面他做三层嘛，上面一层前聚居士寮，中间做一个大念佛堂，下面做一个大斋堂啊、斋堂后面做一个大厨房，跟我们东林寺无量寿是一样的。那这样的将来念佛就比较很方便啊！希望我们这个念佛堂的念佛的声音呢，大家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不要一定念逍遥的烦恼就不愿意来念佛了。念佛跟谁都没有关系，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要大家发心啊！那说我们一来讲课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啊，建立念佛堂是我在三十岁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五十岁了。那么这个老居士啊，都年纪很大了，以前都是非常活跃，还打法器。现在我看他走路都是一脸压压的了，也就是说年纪大了，年轻的要跟上啊。老人呢，只是个头而已，火车头而已，带着年轻人要一起来念佛。你不要说念佛是老人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念了，年轻人都这样说。所以年轻人呢，把个礼拜六呢也来参加一下念佛，也一代接一代，你们也会老的。他说如果没有事情呢，不要贪着于身的玩，什么这个地方走一走那个地方，一天到晚玩，要找到念佛的快乐，找到念佛的这种安心，找到念佛的一种旅游，是吧？如果喝茶讲课的时候找到喝茶的感觉，那个游山灌水，找念佛找到游山灌水的感觉，超山你要找到一种念佛里面找到一种超山的感觉，对吧？所以在念佛的过程中里面就找到那个感觉了。我也想玩，我也想自由自在的，我也想贪着于感官的一种快乐，那怎么办呢？这边要休息，那边还要想世俗的东西，怎么办？我就在念佛里面找，在念佛里面就是色身相我这个仰望，比如说达到一种空性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你一种空性的感觉，你就找到自由，找到了一种心地上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用功，在年轻的时候要用功，等年老来了以后呢，什么都不知道，拖着脚步，拖着这个肉皮囊，一点功夫都没有。然后呢，念佛念累得要命，年轻的不下功夫，年老人念不动了。我转了去念佛，我没有精神了，我生病了，我身体不行了，还没六十岁就开始讲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八九十岁都不成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把个礼拜五来念念佛啊，这是自己的法心，不要看人，不要看相，不要看某一个人，就看你自己的心里念佛的声音啊，所以念佛跟人家没有关系。 那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呢，就主要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叫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就是发菩提心。那么今天讲菩萨戒呢，是每个人都要学的，只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我希望他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是三品往生者自己见佛，不但现身能利益众生，敬畏来济，敬畏来济，常在佛前，或视线作佛，或供养诸佛，或呢在此世界啊，做父母亲人，方便于众生，度化于众生，所以至关紧要。从今天开始啊，我发菩提心，敬畏来济，敬畏来济。那说昨天讲过八戒，就是八关斋戒。他说比丘戒，他说应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一二一业叫一念成就。这一念成就呢，是靠你的念根非常清净得到解脱。还有呢，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进行受皈依僧，那就是我们出家受比丘戒，或者是受沙弥戒，那是叫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进行。什么叫进行受呢？就是这个肉体，知道吧？这个肉体从出生的一天开始，到庙里去皈依三宝、受戒，就肉体，一直到死。他说你的身体按照佛法去做，叫进行受皈依佛法生三宝。而菩萨戒呢就不一样了，叫敬畏来济皈依佛，敬畏来济皈依法，敬畏来济皈依僧。他说他不是肉体受戒了，也不是你的念受戒了，是你的复性受戒了，知道吧？因为菩萨是以复性来受戒的，比丘呢是以身体来受戒的，我呢八关斋戒，菩萨八关斋戒靠是一念受戒的，靠那个念受戒。当然你念解脱，你说过八关斋戒就死掉了啊，你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说了八关斋戒你没有往生，尊敬还要造业怎么办呢？所以他一念成就是很少的希望。你到临命尊师给你说过八关斋戒，然后就断气了，你可以到极乐世界重病往生。但是你说了八关斋戒还没有死怎么办呢？尊敬还要造业啊，是不是？那就不能往生。那说受比丘戒不一定，受菩萨戒是以功德往生的。你们受八关斋戒的话，受比丘戒的这个身体一辈子不犯戒也很难的，很难的，一般都很难做到一条戒都不犯。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受戒靠你不犯戒的这个功德，也可以促成你往生。他说，但是呢，你进行受，包括无戒也是进行受，是吧？进行受就进这个肉体，它叫七字戒。什么叫七字戒呢？就是身口，身口身业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口业呢？不妄语、不欺语、不两舌、不恶口，它就是这七字戒。七字戒是对于身口戒，它没有意戒，你看一根没有戒，一根怎么犯错误的话，它都不犯戒。最重要的呢，身口不能犯戒。那说菩萨戒呢是意戒，一根戒就是贪嗔痴啊，把转为呢戒定。慈悲喜舍，那我们就想到了菩萨戒跟比丘戒的区别啊。比丘戒、无戒啊，这个菩萨戒，它的区别，皈依就不一样了，是吧？一个是一念皈依，一个是呢进行受皈依，一个是敬畏来济皈依啊。那我们说，我们学佛啊，它是要有一个诀窍的，就像你啊。就像那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在他三岁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讲话了，并且呢还跑来跑去，然后你把他拉过来，像我让他下棋好不好？那孩子说好，所以你把棋摆在那，那孩子呢就拿这个棋乱翻，是不是？乱翻。然后我都讲中，他呢他随便拿个纸子乱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棋怎么下。那你们现在呢，就好比那个三岁的孩子，他们说下棋是乱下的，知道吧？你们修行是乱修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怎么走都找不清楚，都不了解法性是什么，也不了解，就叫你念佛拼命的念佛，拼命的拼命执着，叫你助长拼命的打坐，最后把身体搞坏掉了啊！叫你放生了，他拼命放，拼命放，放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是说，这个修行都是偏执，叫你做就是死死的做，说哪个功德大就拼命做，拼命做，不知道原因。所以呢，你们是乱下棋，知道吧？跟你三岁的娃有什么区别？所以呢，现在80%的都是这样的，都是乱下棋，胡乱的修。所以你们俩的人一看就可能这个乱修， 就是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修，反正你们不什么都不懂了，你要怎么骗你就骗你啊！我今天修文殊菩萨，你就是要将来开多大的智慧，你啊好欢喜，倾家荡产就把钱拿过来了，那这修妙了多大的功德了，然后钱拿过来，为什么有功德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呢不知道，得到了没有呢不知道，就是糊里糊涂的，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反正人家怎么骗你就怎么跟上当。所以世界上所有人都在骗你，知道吗？不管是佛教的爷爷在骗你，师父上的爷爷在骗你，知道吧？啊，包括生活中的感情也在骗你，就像男人说一声爱你呀，跟着跑了，然后你那个糊里糊涂的给人家打工啊，所以一辈子做奴隶，就因为心不明了，心无次第，心无框架，就是没有一个框架。但是呢，我们讲法过程让你明了这个道理，找到这个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先要问一下啊，这个棋应该怎么走，马的应该怎么走，猪应该怎么走，炮应该怎么走。那如果修行就很简单了，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很清晰，是吧？那么说我们这个，所以我们讲菩萨戒，菩萨戒的诀窍，为什么菩萨戒啊，依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呢？啊，去成佛呢？因为菩萨戒不是用身口受戒，是用意根受戒。而意根就是说，我们现在反问一下自己：进入来即皈依佛，进入来即皈依佛。那我们想，我们的身体能不能进入来即？身体肯定不能进入来即。那说这个不是身体来皈依佛了，他说是不是我们的妄想呢？我们的妄想能进入来即吗？我们的妄想就是我们现在登临的念头，这个妄想是不会进未来际的。那说这个身体不会进未来际，这个身体不会进未来际，我们的妄想不会进未来际，我们的分别心也不能进未来际，我们的执着心也不能进未来际。那是什么东西进未来际呢？我们有四样东西是进未来际的。第一，我们的佛性，佛性是进未来际的。你到地狱他到地狱，你到天堂他到天堂，所以佛性是不管在任何地方他愿意跟着你的，因为佛性就是你的那个，所以地狱也好天堂也好都是佛性显现出来的。如果没有佛性，所有司法界都不会显现出来，因为你离了佛性，所以恶业就到地狱，善业就到天堂。但是天堂地狱的本身它是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像火烧着你很痛苦，这个痛苦并不是火痛苦，是你在痛苦。你要到天堂很快乐，不是天堂快乐，是你在快乐。所以天堂地狱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因为它就是佛性，是因为你有贪嗔痴的妄想，把佛性迷掉了。所以因为你迷掉你的念头，在贪嗔痴的时候，你的佛性就现出那么个相出来。所以在这个相里面呢，执着，因为执着就很痛苦啊。所以痛苦是来自于我们的妄想，只要有妄想烦恼痛苦的东西都不会进入来际。所以呢，佛性它是进未来际的。第二个呢，法性是进未来际的，就是空性，诸法空性它是进未来际，像虚空它不会坏掉的，虚空它是进未来际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虚空里面，它的本体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的本体都是空的，叫空性。空性你看是有把它分开来，全是空性。比如说你看那个青黄赤柏这个花吗，它黄色的是空性，它青色的是空性，它这个圆形的是空性，高跟低是空性，底下是空性，上面也是空性，它都是一个空性组成的。它的空性是不动的，虽然看是有是空，空性就是法性，法性进未来际。不管到哪个地方看到任何东西，你看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不管是转眼的是出路的，是好的是坏的，它的体都是空性的，叫法性。法性是空性，进未来际。所以呢，我们说法性界，你看这个法性，所以法性也就是我们佛性里面本来具备的这个法性啊。他说它是进未来际的。而第三个呢，我们的心进未来际的，我们的心啊，他说我们的心清净则净头净，清垢就遮头垢，就是说这个世界你要渐渐的进，世界就渐渐的进，你要顿悟，那世界就顿悟，知道吗？如果你跟你的心顿进了，世界就即大涅槃。你要觉得早， 顿悟的话，这个世界立即就变成尽头。如果你不顿悟的话，见悟这个世界就见为尽头。如果你不悟的话，这个世界就是垢头，有污头、垢头。所以头净不净来自于我们的心，知道吧？我们的心是敬畏来记的，我们的心是敬畏来记的。第四个，佛愿是敬畏来记的，佛陀的愿力是敬畏来记。你要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它是敬畏来记的。我们的生命，生命就是讲阿弥陀的愿力，阿弥陀的愿力、普贤的愿力，敬畏来记。一个众生不动，他敬畏来记，他都不会停止的，所以他是敬畏来记的。所以呢，阿弥陀无量寿是敬畏来记，阿弥陀无量光是敬畏来记，阿弥陀无量大悲是敬畏来记。这个众生无明妄想执着，有分别执着没有断掉，那么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都是敬畏来记，摄到我们。那么说我们这一念念根，这个念根生妄想生分别执着，都是这一个念根是从那地方出来的。如果没有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我们念根是不会显现出来。那等你成佛的时候，你就变成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阿弥陀佛就进入涅槃，那你就成为那个阿弥陀佛的体，看你的愿力了。所以呢，阿弥陀佛的敬畏来记，他讲，所以我们敬畏来记归于阿弥陀佛，真的就是归于愿力。释迦牟尼佛也是敬畏来记，普贤菩萨也是敬畏来记，因为愿力是敬畏来记的。普贤大愿是敬畏来记，一个尊称像地藏菩萨，他们都是敬畏来记的，所以愿力叫敬畏来记。所以我们世间有四样东西是敬畏来记的：一，我们的佛性是敬畏来记；第二，我们的法性是敬畏来记；第三，我们的心是敬畏来记；第四啊，佛陀的愿力是敬畏来记，是吧？那么敬畏来记，那么说那个敬畏来记的东西叫什么呢？就是叫菩提心，叫菩提心。那么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敬行受敬畏来记皈依佛，敬畏来记皈依法，敬畏来记皈依僧，敬畏来记皈依戒。那么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啊，第一个要了解心，第二个呢要了解法，第三个呢就要了解戒，还有一个戒的体皈依戒，要了解戒啊，这个皈依愿，就是说这个佛性、法性、戒，其实心就是讲戒了，戒就是清净心，知道吧？戒就是心，心就是戒，知道？戒归于戒，他说还归于愿，阿弥陀的愿力。他说这个愿力就是复性这两念呢，也在我们心中；法性这两念呢，也在我们当下。他说戒这两念呢，也在当下；愿这两念呢，愿还在当下，都在我们一念，就在我们心前的这一念含摄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用复性来归。来受菩萨戒，所以复性呢，所以复性受菩萨戒，不管任何众生都有复性呢。他说，你不管是多么，你是个杀猪的，是卖鱼的，或者是做妓女，或者是做打猎的，或者是地狱恶鬼畜生，那就天人非人，那就同男同女，所有的人都要受菩萨戒。做菩萨戒，这样了解复性，就是说，一旦你知道了这四件事情，你就可以受菩萨戒了。你知道你有个复性吗？他说不知道一个复性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受戒。这个人叫什么呢？木头无心，就这个人就像木头无心一样，就木头没有心，这样的人跟木头受什么戒呢？因为他没有心啊，他没有复性啊，知道？没有复性的人，就是说那个人不知道复性的人，这个人就等于没有复性啊。没有复性跟木头有什么区别呢？知道吗？就是说万想一万想，所以你了解复性的人就可以受菩萨戒。第二个呢，你了解法性的人就可以受菩萨戒。第三个呢，你了解戒的人就可以受菩萨戒。第四个呢，你了解阿弥陀愿力的人就可以受菩萨戒了。了解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了解他们的愿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受菩萨戒了，知道吗？因为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只要你了解了他，就可以受菩萨戒。随便的一个佛菩萨，只要你了解他，都可以受菩萨戒，知道？愿力是敬畏来戒的。地藏菩萨，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观世音菩萨、无道尊身，大势至菩萨、十方法界，十方法界是大势至菩萨的身。那说十方尊身是观音菩萨的心，对吧？那说你看虚空藏菩萨，我们看到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那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都是敬畏来记的，敬畏来记都是常住无灭的， 都常住在人界不灭，叫常住佛不灭了，在我们人界。那么这样您了解了一个菩萨，你就了解了净未来界的愿，你就可以受菩萨戒。这个不是说我有多么恶我不敢受，是你这样了解它就可以受，知道吗？你不是用身口受，是用意受，是你了解复性而受。我是用复性来受的，不是用身体受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受。那就是呢，你过去的父母，你死处的父母兄弟姐妹，来自于你的那些人都可以受菩萨戒，就是你死处的人都可以受菩萨戒，因为鬼也有复性呢，他也可以受菩萨戒。那说受那个这本书叫善根受菩萨戒，他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在跟他受菩萨戒的时候，说不定他有复性，他一心进去就悟了，是吧？所以有一个呢，给他出生打皈依，给你狗打皈依，一下打皈依了以后呢，狗死了一半，有一半的狗呢，它有佛性。你给他打皈依，他马上就通达他的佛性，他就死了。因为皈依生离开畜生了，就是皈依佛离开地狱，皈依法离开恶鬼，皈依生离开畜生。那我们对人打皈依只能挣扎不会死的，但跟畜生打皈依他会死。他说我们在护法寺有个鸡，我好长时间没有给他打皈依，我有一天发现就给他打皈依就死了。他说真的呢，住了一年多了我都没有给他打皈依，那鸡的好的护法的蹦蹦跳跳的，最后打了皈依就死了。这个死是好事，决裂往生的，或者是到天道到人道，因为离开皈依生离开畜生，没有说皈依佛法生离开人道，没有这样说，就是皈依佛法生离开地狱恶鬼畜生，是吗？那我说这个善恶道，那我说地狱恶鬼畜生你要给他受菩萨戒的话，你要说有右明戒，右明菩萨戒，没有右明无戒，也没有右明比丘戒，但是有右明菩萨戒。就说菩萨戒任何人都可以受，所以很多人呢听说受菩萨戒不敢受，这非常愚蠢。是他不是身口受戒，是意受戒。但是了解意，那受菩萨戒的条件是什么呢？他必须要发菩提心。你了解了复性了，了解一个复性了，他说这个复性是净未来界，那就觉得你了解复性的时候，法性的时候，那你了解这个戒的时候，你了解愿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就相信诸佛菩萨了，也就相信因果了。因为你了解一个复性了。那么说你说了解复性，这边要造恶拼命造恶业，那你对复性不了解，不了解的时候怎么敢做呢？你等于后面是地狱恶鬼畜生，你还敢做吗？是不是至少不敢做？所以取业力所牵，业力所牵没有办法，但一般的情况下都会手持欲戒，都会手持戒，所以呢受菩萨戒。那受菩萨戒的功德有多么大呢？那就说因为我的复性呢跟你复性是一不是二，知道吗？那同时呢我的法性跟你的法性也是一，那同时呢我的心跟你的心也是一，戒我的说的戒跟你戒也是一。那么说我说出受持的阿弥陀佛的愿，你受持的阿弥陀佛的愿还是一，知道吗？也就是说不但我两个是一，你现在看到所有的人类的复性法性这个戒就是心和这个愿力都是一。那么说不但我们这个人类看到的尊生，还有天上天下的所有的尊生，他的佛性他的法性他的戒和他的这个愿都还是一。那不光是天上天下，那对呢佛菩萨声闻缘觉四圣的这些呢佛性还是一，那么说他的法性还是一，那么说他的这个戒还是一，他的这个受持的愿力还是一。也就是说你受这个佛戒是受净未来际，不但是净未来际，还横遍十方。净未来际是数，横遍十方是横，就是横数。是吧？就是受持这个戒的时候，十方诸佛的戒也在当下，是吧？所以一受菩萨戒即成等真觉，是真实不数。你这样你了解以后，哦，原来我持这个戒的话是诸佛所持，是菩萨所持，所以所有尊生所持，所以我受持的戒呢不但是净未来际，还是横竖十方，横遍十方，就是所以呢我受戒是跟诸佛在一起，跟菩萨在一起，跟十方尊生是复性在一起，知道吗？所以每一条每这个戒就是佛法身戒这四条戒啊。那我说这你了解了这个体验，那人受戒的时候呢所以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菩萨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所有的众生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所以受菩萨戒 他的功德是非常的广大。说无界跟比丘界呢，这是一个肉体而已，就是我在受持，只有我一个人受戒，因为这个肉体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就是受持这个戒。那你这个肉体在犯戒，我是肉体受戒，那我受我的，你受你跟没关系。但是我的复性有关系啊，所以我现在受菩萨戒是受复性戒，就我要跟众生心相通，知道？你的肉体不可能相通啊，因为我这个肉体是我受戒，你的肉体是你受戒，那你犯戒是你的事情，我受戒是我的事情，是不是？那是只有我单独的我受戒，但是我的复性、我的法性、我的这个心界还有我们的愿力，我们都是相通的。所以受菩萨戒是普遍十方的，所以受一条戒就是圆满十方，是跟诸佛同道，跟菩萨同语，那是各众生一片。所以受菩萨戒是遍满十方。那说这样的挨到这个戒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你闻到这个戒都不可思议。就是说你现在有人说我没有受菩萨戒，但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的时候，你闻到了，你忽然发现了自己呀、啊，原来我现在因为我的复性跟诸佛复性是不一十八的，释迦牟尼佛高高在上，我们在底下，哎，观察我的复性，我跟他是八的，哎，观察这个法，释迦牟尼佛的法性，我的法性也是八的，哎，观察佛陀的这个戒海和我这个戒海都在一个体上面，哎，释迦牟尼佛也是阿弥陀变化出来的这个愿海，他的生命、他的法界和他的境界，和我的生命、我的法界境界还是八的，原来跟佛同一体。跟佛陀完全是一体，你就这样你就悟到了，就这样，这个叫做闻而解脱，就不是你顿悟的，是我跟你讲的时候闻到以后突然心开意解，解了以后呢就跟佛无二了，就是这个叫做叫我们讲叫就是说闻法，闻到法以后把心打开了，哇，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你悟到这个体，那说这个叫做菩萨戒体，你闻到这个道理你就获得了，就是叫做性味，性味解脱。那说为什么要受呢？受就是法愿，因为有性，那你依然在那个地方，没有愿力加持的话，你就光信了，就像鱼云鱼盖，就像云一样，但是呢不能受力，但发愿呢就会受力，就叫菩提心。所以呢受菩萨戒叫受菩提心戒，就是说我现在在六道轮回生死，原来我自家宝藏我是不知道，现在我听法师讲法以后悟到了我自家的宝藏，那我要守住它，我不能再丢掉了，那不管将来多么坏多么不好，或对它多么的重，但是不能把它丢掉了，这个就是你的体今未来际它也不会丢失。那要悟到它的时候，你发现它过去也在我身上，未来它生长在那，就算不受戒的时候它也不少，说了戒以后他也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圆满的。那说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生死，就是说平时把他迷死掉了，把他放在箱子底下不去找他，然后就找了一些妄想分别执着，六道轮回时间久了，那说就不认识他了。那受菩萨戒呢，让他在你心中打了一个戒呢，然后呢他念力可以回来，虽然在娑婆世界到处流浪，但是一瞬间就可以回来，因为这个东西不需要去步行的，这样的一念觉就可以回来，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在粪坑里面都可以回来，是不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到杀猪场，到不干净的地方呢，哎，我的佛性跟他佛性是相通的，我的这个法界的法性跟法性是相通的，那说我们的心跟那个心它是相通的，那么说我说领会的阿弥陀佛跟他现在现前所说的阿弥陀佛应该是相通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地狱你都可以回来，也就是千年安死一灯寂明，不管多大的黑暗，你多少烦恼和业障，但是一念到他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功德就像大光明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出来了生死即断。那么说我们受菩萨戒的人呢，不要怕业障多重，就怕你菩提心不重，也就是说你再有菩提心在，就像太阳出来没有黑暗不消失掉，所有业障变成焦芽败种。为什么呢？因为无明中现出来的这个业障，它毕竟是无明，无明就是没有光明的意思啊，没有光明，没有光明就那个叫做业。那么说菩萨见的是光明，正好是照无明的，知道吗？那照无明呢，照无明其实呢这个业就变成虚妄了。在涅槃经里面来讲的话，业障在这个地方都是清净的，因为它是不存在的。那么勉强的说，勉强的方便说你受了菩萨戒啊，你所有的业障变成焦芽败种啊什么一类的话，这些话都方便安慰我们，其实这个焦芽败种都不存在，讲焦芽败种是怕你不安心，也就是说你所造的所有的这个业障只不过是在无明黑暗中所造的业，它是没有根本的，如果有根本它应该是清净的， 因为灭根本它的虚妄才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如果它有实体的话，如果业障有体的话，那个体应该是我们的自心，我们的自心是清净的，那怎么会那个业障怎么会有烦恼呢？是烦恼的东西一定是没有自心的，是因为我们说到的业它是没有自心的，没有自心的，那么变成焦芽败种。那说放在石头上面它就不会发芽，不会结果，就是说虽然你生活中有些小小的业障，只要你放在太阳光底下晒它就不会发芽，就怕你把菩提心给忘掉了。把菩提心给忘掉了，那个比如说比例来讲，我受了菩萨戒以后去造恶业行不行呢？可以造啊，但是你把它放在头里面它会发芽啊，还有发芽，你要拿菩提心照才行了，不拿菩提心照它芽发得太深了就挺麻烦了。也就是说它一发芽就照一下把它照掉，就是说你把那个菩提心要抓得死死的，抓得死死的，那么说你所有的这个恶业这个幻影呢自然就不会生出来。所以常常安住在啊菩提心界上面，那说菩提按照菩提戒上面，按照就是所有菩提戒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法性啊、我们的戒，这个我们的这个愿啊，叫愿。那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佛性、把法性、把这个阿弥陀愿力，我们把它散开，我们回溯到戒上面来。他说所有的戒的体。戒的体验，一切法戒能有五戒、八戒、250戒，乃至于呢菩萨戒。那菩萨戒一定是护菩萨了，那比丘戒相当于阿拉汉了，那五戒相当于人生了。凡生者，凡要恶戒的话，就地狱恶鬼出生了。那说，同样有佛性、法性，为什么我现在到地狱恶鬼出生道呢？因为你受到恶戒，是吧？恶戒。有了二界那必然就有地狱五个出生，如果你是五界就是人生出来，就是说地狱的众生它也有境界啊。为什么有境界？因为有佛性，很简单了，你有佛性，你有贪嗔痴是有地狱境界。那说贪嗔痴也是你界，就过出家说着不管是善法是恶法，他说你常常念恶，常常念恶念久了，就是比例来讲，你说了菩萨，虽然你说了菩萨戒，但是没有感觉，或者没有得到戒体，不知道什么叫佛性、法性，也不知道什么叫戒海，也不知道什么叫愿力。但是你也受了戒，但是受了戒以后，甚至把所有的戒都给破掉了，或者说你把戒说得很好，但是你不知道戒体，也只能是人天福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戒体近未来界的环变，你把菩萨戒当作比丘戒来持了。那菩萨戒当作比丘戒，不知道近未来界的佛性，你没有悟到根本，所以呢，你受了菩萨戒，没有得到菩萨戒，没有得到菩萨戒，就是没有得到戒体，戒体一定要得到。所谓戒体，就是近未来界的佛性、近未来界的法性、近未来界的戒体、近未来界的愿力，这个叫做戒体。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它，没有了解它，都等于没有得到戒体。既然你受了菩萨戒，也是假菩萨，这么说是个三根菩萨，经常讲。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体是个假菩萨，不是真菩萨，知道吗？所以大家现在我们普遍看去到外面去都是假菩萨，没有真菩萨。真正的菩萨他是了解自己的佛性的，知道吗？那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真菩萨，必须要了解这个戒律体啊。不管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不念这个菩萨戒体，你就会灭世间的善恶。念世间的善恶久念，就是说我们的业力念久了以后就变成愿力，知道吗？就是说世间上就是说一人自己直接发愿，还有人呢业力久念成愿，就是说念佛你不等着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常常念常常念常常念，一念成愿力了，就是久愿成愿。就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个蚊子、蚂蚁、苍蝇在你家里面，然后我们天天搞个念佛机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念那个蚂蚁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蚊子啊，天天听阿弥陀听习惯了，听习惯了，他听习惯了，听了习惯了，或者你家的菜地里面有个阿弥陀佛在念，那边个很多的蚯蚓呐、那很多蚊子啊，他说听阿弥陀听习惯了，是为之作为，听着，他就听习惯了，不像他见到我们人，就飞走了。他说你要先搞个阿弥陀佛唱的时候，他可能一听到佛号他就飞掉了。常常的唱常常的唱，他听习惯了就不会走了，是吧？有一天把他拿走了，他到处找这个声音呢，是吧？那为什么会找呢？因为久念成愿，知道吗？这找有一天他就被人家一下踩死了，他找阿弥陀佛没找到，被人家一脚踩死了，他还在找，他的灵魂还在找，也找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为什么呢？就是要久念成愿。你讲你搞个夫妻天天的唱， 那如果小动物，那些小动物常常念常常念，它也变成愿力了。就像你的父母一样，你在家里念佛，天天念佛打坐拜佛，但是你丈夫不准许你学佛，然后你要他皈依三宝，你不皈依三宝那就算了吧。哎呀，我天天跟我跟师父讲，师父啊，我丈夫不皈依三宝，我丈夫这个怎么样的，吃鱼吃肉。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要担心，只要你在家里好好念佛学佛，你丈夫耳闻眼看耳闻了，他一直在有一天你不念佛了，觉得好奇怪，今天我怎么不念佛啊？他就找你念佛，知道吗？他找你念佛，那就好办了，他一定会早就跟着你走了。你不要怕他不皈依三宝，就怕你不念佛，是不是？所以你在家你搞个夫妻念佛也可以，自己在念念念习惯了，让他能够耳闻眼见，他自然慢慢的他也就跟着进来了。他不需要皈依的，他跟着你念就可以了，他找你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我父亲。我父亲对我是最好的了，以前对喜欢打我，那我那我说我家里兄弟几个呢，我父亲是最喜欢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家了，我也很善良了。他说，那我就心里想，我父亲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会想哪一个？他肯定想产妇。那产妇的相貌，这个出家的相貌，在他死的时候一定会印到他心里面去。因为相对着看到那临命终时死的时候，一个出家人相印进去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儿子牵挂他的心呢，我们父相也没有用啊，儿子最重要。所以呢，那个儿子一个出家相印到他心里功德多大吧？你想一想，他说你作为一个女儿，在天天念佛啊，跟妈妈跟念佛，你就孝道他，跟他讲，不要跟他讲那么多，你啊念佛啊，你天天念阿弥陀佛，我保佑你啊，我怎么样的保佑你，你好好的安心啊。哎，那妈妈天天就等着你念佛回向给他，是不是？他死的时候，我那个女儿在给我念佛啊。你就这样的想就可以，他自然就会解脱。你没有必要的花那么多心思，一定要他皈依三宝，花很多的能量，老是冤你冤气的，你就好好修行就可以，对他就一定有用。这个叫呢，久念成愿，知道吧？任何一件事情念久了就成愿了。如果你念恶业，那自然就会变成恶业了。就是说你两个鱼在打架，那妈妈天天牵挂，两个鹅鱼在打架，死的时候还在担心，哎呀，我这个鱼在打架怎么办了？手断气了，那完蛋了。因为他常常念这个恶业啊，而言，所以你们在家里在妈妈面前一定要表出一顿孝道出来，兄弟之间、兄妹之间、姐妹之间，还有夫妻之间，一定要搞好好的，让他安心。你不能让他们夫妻两个吵架，那个父母气得要命，然后这个鱼太不听话了，这个鱼蟹也太不像话了，然后呢搞了到最后临命终时完蛋了，他一定会下去，告诉你，因为久念成愿。所以做儿女真孝顺者，先让自己心安，知道吗？你我过去讲嘛，就是说你对父母、你对师父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了，只要你安了，你对师父是最大的安慰。就是说你来看不看师父，就是说师父我好久没来看你，我们要看不看都无所谓。在家里面非常幸福，变成学佛了，念阿弥陀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对师父来讲是最大的安慰。你想一想，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一个人告诉我师父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请念阿弥陀佛，我了解了般若智慧，你说师父多开心啊，比你拿100万给我不知道开心多少，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好好念佛，我要修行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决定跟般若相应了，那我可以。你每天在担心啊、痛苦啊、烦恼牵挂了，然后师父也跟你一起牵挂，那麻烦了。当然我不会上这个当的，但是你爸爸妈妈会上这个当的，知道吗？我是不会上这个当受这个骗的，知道吧？我受了这么多土地，我不会受他影响的。但是呢，你在你父母面前会让你的父母受影响，知道吗？叫久念成愿。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个念根呢，要抓住在佛法上面。我们要80%的要念佛，70%的念佛法，30%的念世俗，也不能说把世间的全部断掉，就是说有30%的念世俗，70%的念佛法。那怎么念佛法呢？不是说70%的住在寺庙，不是这样的，就是生活中很多事情用佛法解脱，那么极少的一部分呢，用在家的方法解脱，应该30%的用世俗的方法解脱。那你说70%的用佛法去解脱，你说你骂我没有关系，这是无常的，这就是用佛法了。你骂我，我也骂过去，那就世俗法了。世俗的方法你不会快乐，用佛法就一定快乐。你70%的用佛法，告诉你，你解脱是肯定的。如果你70%的是世俗法，你只有30%的用佛法，那你比较危险。为什么呢？久念成愿嘛，你世俗法是70%的，常常在念叨。 那还有希望吗？是不是？所以自从皈依三宝和受了菩萨戒，那你生活中70%的全是佛法。所以要常常这个亲近师父，多闻法，对你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熏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说这个啊、那说对于戒来讲，有五戒、八戒。那所谓，那说为什么讲戒海呢？就是说，戒就一个，我们讲叫戒性、戒相跟戒体。什么叫戒心呢？就是我们的戒心，就是我们的心啊。他说，在天上讲心，在人间讲戒，这个戒字只有娑婆世界才有的，别的世界都没有的。在这个前身，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没有这个戒字，只有娑婆世界才有，知道吗？你背着这个戒字到地狱，地狱都会放光。这个戒字啊，娑婆世界才有的，到天堂，天堂放光，所有的光呢都不能超过这个戒，知道吗？所以这个戒它有力在里面，戒你的心里面有愿在里面叫戒。所以这个戒指闻到这个戒指你就该欢喜，不然我能不能受持？我听说戒指啊，我心里非常感动，有了这个戒指在身上，那戒指从耳朵子进去，你心里都有大光明藏现前，要对这个戒指生欢喜心，知道吗？所以在生活中就要听到这个，第二，第二人家讲戒，我不管能不能持，我欢喜，知道吗？我一定要欢喜，不能见戒我恐惧，见戒就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知道？所以有一个人讲，你不喜欢的人讲戒，你会欢喜，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你恨那个人，就比如啊，有一个比丘尼呢说，师父啊，那个比丘老是说这个叫什么，把八经法来压我怎么样的比丘尼啊，真的，也就是说跟你讲八经法，就是比丘尼要恭敬比丘，就是这样，他就跟我讲，那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八经法是佛说的还是那个比丘说的？他是佛说的，只要是佛说的人都欢喜。是佛说的还有什么意见呢？是不是？你就不应该有意见，因为你对那个比丘有意见，所以他讲八经法就有意见了。就是说比例来讲，明明这个法是佛说的，我要跟你讲，你对我不开心，我怎么讲你都不愿意听，因为人都是这样的，然后选择是同样的话，某一个人讲你就开心，某一个人讲就不开心，就这样的。那么对我们的，这是俗人才会这样的，对我们修菩提心的人就不能这样的。不管是大阿修罗还是地狱的众生，这样你口里说出戒，我都恭敬你三分七分，知道吗？对他非常的恭敬，那就说对你毫无怀疑。你有人讲佛的，讲佛你在讲佛，就是说在末法时代，这个都是阿修罗在讲法，他说阿修罗出来讲法，知道？所以呢，我们对这个那菩萨戒来讲，假设外道讲正法的话，我们也要顺承，也要听，知道？就是那个人非常坏，他是讲佛法，我们也跟着听，但是我们不听，不看人，就看了法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依法不依人，就这个意思。所以呢，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戒心，心戒，心什么叫心戒呢？你了解这个世界都是从戒里面出来，这个戒过去戒、现在戒、未来戒是一不是二。我们一般人受戒是为了将来，就说我为什么要受戒呢？我是为了将来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说现在我告诉你，戒不是未来的事情，戒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它是三世通达的。那么戒它有戒，就是说戒的时候呢有戒性，戒性好比是根，戒相就好比是花。这个花跟根是不二的，那我们今天对到人生是不是戒而来呢？是吧？是不是戒而来呢？那说因为我的人生过去是持无戒而来的，所以我看到人生如同看到无戒。那说看到天人就是天人就是十戒，看到菩萨那一定是菩萨戒，看到阿拉汉就是比丘戒。那说这个戒的果，看到这个果就是哦，我持本故，我持戒是持我的本，我并不是持未来，这个本就是这个体，我应当持这个戒。那么说你看，比如就对人来讲呢，不杀生啊、这个不杀生能得三条。第一，这个一个不杀生的人心威德非常强大，就是不爱杀生的人他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说他的威德很好。一个杀生的人他是没有威德的，就是说你打他骂他，他会强制跟你，他说捏着手咬着牙子跟你斗。为什么他不这样的做了？他很恐惧，他就这样的斗了一下就死掉了。也就是说，但是呢一般有戒的人呢，心呢是非常有灵的，他跟你啊轻而要悄轻轻悄悄的讲，他讲话不是很重的。为什么呢？他充满了威德，他站在你面前你都被他摄受住，他有威德，就是心里有威德。第二个呢，寿命 非常坚固，它寿命很长的。第三个呢，它的财产，它的外面的虚空呢也很坚固啊。为什么呢？因为戒可以生威德，就生威德是力量啊。你第二呢，不偷盗，不偷盗有什么？就说你现在不杀生，第一，你现在你发现你现在很安的住在这个世界上面，证明你过去有戒。第二，不杀生，我获得了。那今天发现你活了80岁90岁，是因为持戒而来。第三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你在这个地方非常安，家里不担心的话，这也是啊、不杀污我产生的。一个杀污之的话，常常杀污之，那你比例来讲，爱你的人会很快就离开你，你家里的钱财很快就被地震震掉，都是因为过去呢不持戒故，你的财富不会坚固，你的父母眷属都不会很坚固，都是因为啊、杀生而来。不偷盗，不偷盗与过报上面内心怯弱，就是内心的力量非常的弱。第二个呢，这个心很贫穷呢，偷盗的人是贫穷人呢。那说你心很富有，你遇到了阿弥陀佛，你就很知足，就心很富有。第二个呢，你身体很健康，身体很健康，就是说，那说第四，就是说你六根俱全，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生的地方呢，啊，很富裕，很富裕，就是说财富具足，你的六亲眷属都很具足，都是因为支持你的财富。你今天能见到师父，都是乃至于不偷盗。一个偷盗的人是见不到师父，因为心中贫穷呢，你外在就会贫穷，所有的财富都不会现前，福报也不会现前。福报不现前，你怎么会见到师父呢？没有福报的人怎么见到师父呢？那个寺庙都没有条件过来，你家里也会孤家寡人。是一个常常偷盗的人呢，是小人吗？是不讲义气的人，不孝道的人啊。那你说你现在呢？你看，你现在心很富有，心里面学佛了，很知足。第二呢，你身体六根俱全。第三呢，还遇到师父啊，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善友帮助你，都是来自于不偷盗。不邪淫，不邪淫相貌端严，相貌端严又分成三：一，你心地很端严，就别人啊，我拜佛，我常常观察到的是佛，没看到天灾人祸，并且呢，车子撞死人呢，那个他打麻将你都没有见到，你见到的这个佛法在一起，就是你心地庄严。一个人心地庄严，就是说常常会跟这些庄严的东西在一起。第二个呢，你身体庄严，身体相貌很庄严。那相貌庄严就是六根六五官比较端正的人，都是来自于不邪淫戒。他说外在庄严，就是你在一个青山如水的地方，是吧？这个天是生蓝的，大地是这个青色的。那说到处都是一片吉祥，都是来自于你不邪淫。那说我们讲隐喻，隐喻不是说难于自淫，就是说心里面看颜色的小说，看颜色的电视，或者贪着于电脑手机，都属是淫，知道吗？一定要把手机拿着放着，然后念的不能放，看里面那些话都叫做淫，知道吧？淫就是眼睛贪色也叫淫，耳朵贪音也叫淫，鼻子贪味道也叫淫。那说眼耳鼻舌身意相外面的贪着不舍都叫淫，讲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出。就是说一个富贵的人的话，真正富贵的人是不会太于贪着这些感官的快乐，对感官上的刺激特别追求的人都属是淫。我们一般只在淫是男女在一块叫淫，其实不是的，是你的感官贪着有外在的享受，这叫淫。你想一想，男女为什么淫？眼睛想看那个鱼的，耳朵想听那个鱼的声音，鼻子想闻到鱼的身上的味道，嘴巴想闻它，还有身体想摸它。你看，眼耳鼻舌身意有一样，就是说眼睛看到丑陋无比，耳朵听到声音像鸭子叫一样，鼻子闻到的臭得要命，嘴巴可能寒酸苦辣，像那大便一样，身体摸它的时候像刺猬一样。那你说谁还去爱它呢？谁还爱它？你讲，都是因为眼耳鼻舌意对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有贪着在那个地方，如果有一点不贪着，自然就会远离，是不是？那我说，隐喻性非常重的人呢？或者说淫心很重，身体行淫，或者说对外面的色身相互之后贪着的人，会影响到一个身心态丑躯。人身体很端正，但是心态丑躯，因为他心在淫，是吧？呀，身体在淫，身体会发臭，身体啊，他身体有异味，就是他站在里面，一个淫欲的人站在里面，你就可以闻到他身上的一种异味， 非常难闻的，对吧？那说环境丑陋，比那非洲、印度是吧，在汽车上面可以把人家女的给强奸了，到上个厕所的话都被人家强奸了，就是说他的淫性就特别重，至于到着那个呢大火所烧，就那一片都是大火，像非洲啊、印度啊那边淫性都很重，你可以看得出来。难道非洲为什么淫性那么重？为什么印度人淫性重？你看那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草木不生，都没有草，然后太阳到80度、70度、80度，然后风一吹过来11大片，都是因为淫性所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这个风调雨润过得怎么样？多好，是不是？那说我们的心很庄严，我们的身很庄严，但是我们的环境也很庄严，都是来自过去不邪淫戒。看住，那个不邪淫戒，我们受戒都是受本的，对吧？不邪淫，不虚说就是不打妄语戒，不妄语戒，妄语就是妄语分成4条戒：恶口、绮语、两舌啊，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就是4条戒。他说这个世界凡是妄语类的人呢，一般都是孤独的人，孤独的人。他说一个妄语的人，家里会四分五裂，身心呢会什么样呢？身心会分离，就是说你身体啊老是生病。妄语打多的人呢，因为是分离苦嘛，妄语打多，家里如果说离家人，这个也打妄语，那个也打妄语，那你将来考虑好吗？是不是儿子骗父亲，父亲骗妻子，妻子骗儿子，互相骗的话呢，打妄语的像什么东西？他说妄语的人他一定会分离。他说一个喜欢打妄语的果报就是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是是非，就是说他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是非，就是说那个一个团体，只要他过去了，会把这个团体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这样的人是特别嘛，就是打妄语多的人呢，讲话没人性，就是比你那家常府跟你讲法。他说如果我过上一辈子打妄语多了，你我在讲法再讲好的法你也不会听的。为什么？妄语的感召是不信任他，就是你再讲好法而不信任他。所以你们不如释迦牟尼佛为了修不打妄语，是一条伸出来可以把这个脸蒙起来啊，就是无量劫来不打妄语啊。那我说一般30不打妄语，四条可以停到鼻尖呢，就是说如果30不打妄语的话，你的四条伸出来可以把鼻尖顶得到，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把四条伸出来可以把这个脸闷起来，而释放诸佛把四条伸出来可以把地球月亮给闷起来。你说是不打妄语吧？那不打妄语，打妄语的人呢，他说这个打妄语的人，他说他这个讲话，他都讲话了是表里不一的，就是说他想讲的话讲不出来，就比那人讲我想讲话给你，讲真话给你，他怎么讲人家都不信他，就是说不能讲灯，他怎么讲出西出来了，怎么讲西他们讲灯出来。可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知道吗？很多这样的人想表达他的这个真心话，可是怎么表达都表达不出来。那讲话呢，结果呢，本来我要讲好话，我要给你讲一句好话，结果讲的对方生气了，就是这样子。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过去打妄语多了，心不对法，心呢对不上去，明显想讲的话怎么讲出来的，就不是那个样子的，知道吗？这都过去无量劫的妄语所造成的。然后说身心破碎，然后家庭破碎，你的事业也会破碎。打妄语的人是做不了生意的，打妄语的人呢他是不能做事业的，一做事业人家不信他啊。你不管怎么做生意，你找一份工作赚点钱就算了，然后皮价你想去做一个什么企业是做不成的。所以呢，能够有成就的人都是因为不打妄语幸运报，知道吗？你讲话实实在在的，因为诚实语啊，身心它是聚集的，那说你的朋友是聚在一起的。一般喜欢跟朋友聚的，你像说我不管到哪个地方我都会聚一大帮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我还是有这种功德，但是大家坐在这一块非常安全，都是因为过去不打妄语。你讲话比较，你现在你看你念阿弥陀佛可能是讲正式语了，是不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些人，那我说我们现在达到念阿弥陀佛可以达到身心灵聚，都是跟正式语相应的。那我说我们应该说不妄语戒，是吧？他说这个都是因呢，是因呢。还有呢，不打妄语戒，还有一个呢，这个不饮酒戒， 不应就见是什么见呢？叫不执着见。一个执着的人就有很大的障碍，是吧？执着的人生敌他也会生病，执着的人身体会生病。那说做事业也会出现障碍，做什么事情对中间都有障碍。执着就像血管堵住了，它自然会中风啊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人一执着，身体就执着，身体执着，事业就执着，世界上所有执着的东西会出现障碍。你不要以为你执着了你可以创办事业，越执着你的事业就越小。我你把心放开的时候，反而你事业做得会更大。你家庭，你老是守着丈夫，结果丈夫呢老是给你拿翻着来，没了翻身了以后他想着回家，就这样的。很多东西你要把握这个诀窍以后啊，没了翻身一点反而更加安全。所以很多舆论当中夫妻之间吵架都是因为对方的执着，越执着越麻烦，越执着越麻烦。这样你翻身了，大家都翻身了，反而更加团结，就这样的。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一个寺庙的人，只要你不执着了，寺庙人特别的稳。但你一执着，不是这个出麻烦就是那个出麻烦，知道吗？就是说你一执着，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执着，如果你不执着的话，什么事情想修什么就可以通达，就是别人见师父。如果你执着了你就见不到师父，如果你要修执着心，这事情太执着了，你今天想见到师父都见不到。如果你要是不执着的话，你北京天津乃至于在这个地球外面的人都会到这里来听法。如果你要是执着的话就来不了，你就是九江县都来不了，九江市都来不了。为什么呢？当然要来的时候这个也挡着你，那个也挡着你，因为执着嘛就有障碍嘛。心障碍就兜着慌，知道吧？身体的障碍就种种病。他说对法上的障碍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中间都有障碍。他说你现在好了，身体也很健康，做什么事情心都够，发现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在这个事情觉得很顺。他说你身体也很健康，想去听法马上就可以听，就证明过去不当往原来的，知道吧？不说世尊过见，就是菩萨里面一个不说世尊过见，就不说我们菩萨出家人的过失啊。所以这个，那说这条件我们暂时就不要说，我们先说这个五条件。这五条件就是人生，我们讲人生五福，哪五福？第一个寿命，是吧？寿命长久。第二个呢，福德具足。第三个呢，名声远扬。第四个呢，称名有志。第五个呢，第五就是说一个，第一个生命长久啊，辩才无碍，这个名声远扬，这个称名有志，还有一个是相貌端严，相貌端严，是吧？他说五福，这五福其实就是五戒，知道吗？他们说五福连满，世间叫五福连满，这个五福就是来自于五戒，没有五戒就不可能有这个五福，是吧？他说这个叫做五福。那么这五福都成戒而来，戒是什么？是根。我们现在对的这个相就叫戒因戒果，因在果上，果在因上，因果是同时的。所以我们受戒，受这个戒是因。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叫果，叫花。他说这个花呢是从戒这个因里面出来，它是同在一体的。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不是在别的地方，在当下的一念里面生出来的果报，是吧？所以呢，那我们说了五戒才能得到人生，但是说了世界可能就是天堂了，是不是？如果你，但是同样是这个戒，同样是这个戒，都是身口意戒。他说这个五戒修十善法就得到天，受五戒得到人生。如果你要是戒都是心了，你受戒就是心了，你受十条戒你就得天上了，受五戒得人生了。那说你受比丘戒的话就得二老汉了，你要受菩萨戒就成菩萨了，是吧？反三者凡五种，反三者就是地狱恶鬼出生了，是吧？不管哪个戒都是来自于戒，这个戒字叫戒性啊。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法不管是天堂地上都从戒里面生出来的花，对的，花。我们到天上去他还是戒花，不过他受了十条戒，他说戒是一，但十条跟五条它有不同的，但戒还是一，是吧？戒有十条戒五条戒，但都是戒。那说十条戒五条戒就变成法戒了，但戒还是一个。所有世界都在戒的题上，在戒题上。那我们在分享它的时候，分享这份果报的时候呢，就是你的万心，你没有了解戒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戒。你我真正的我在哪里呢？戒的题就是我在享受自己的那一份功德。 就是我自己自信论的功德，就是我获得人生也是我自信论的人生，我获得天堂也是自信论的天堂。所以呢，天堂也好地狱，那对于佛菩萨的境界都在戒的题上，诸佛也在戒的题上，证明我们跟佛菩萨的戒是一不是二。所以我说是戒呢，那我说我知道了天堂地狱这个佛菩萨所有的境界都在这戒上，我就要持此戒，就持十方，持十方。所以呢，这个叫做戒性功德啊，叫戒性啊，条例叫戒相。那我们行为菩萨戒的话，就要了解这个心法，就司法戒一起受，受我们的心法，就要受菩萨戒，受十方戒。所以这个戒性戒相，就是我看到相就知道性，看到了之性就是相，就是说我了解这个戒的体的戒的性的时候呢，就叫相，就是我了解看到相的时候呢，知道戒在哪里呢？在你儿子身上，在你爸爸妈妈身上，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那个地方。你说你现在说菩萨戒了，说什么戒了？那你观察你爸爸也是人生，他是不是受戒者？他是不是戒？所以你看到爸爸也是戒，你看到妈妈也是戒，你看到儿女是戒。虽然他没有受戒，但是他有戒性功德。所以菩萨戒并不是在庙里受戒，是遍十方受戒，遍十方受戒，就是到任何地方，你就要知道他也是戒里出来，实在是没有一个众生可得，没有众生的。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戒性，那说我们这个身体跟外面是同时的，就说持相即心，持心即相，心相是不二的。所以看到这个相就一定有心，看到这个心，看到这个心它一定有相，心跟相是不二的。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戒体上。所以受菩萨戒是尽未来之戒，是尽未来之戒。那或者你戒的功德有多大呢？在佛经里面讲，菩萨戒受菩萨戒的话，一念功德就是说千分功德，就是说千，我所有千分功德叫千手观音，千手千眼，就是遍满十方的意思。尽未来即遍满十方，那千手是比较智，千眼是比较悲，叫悲智双用，周遍十方。那我们戒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这个戒呢，也是遍满十方的功德。那说上可以供养诸佛，每一个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受。所以自从受了戒以后所做的功德，你看比丘戒这能五戒最多是水里的月，水上的月亮。他说三规，我们同样做一件善事，做一件善事，那说在人家不皈依三宝的人的话，他所做善事与水中之泡，水里的泡泡，因为他是弯性做的，他没有体，没有皈依的人，不信三宝，不信因果，不信佛性不了解佛性法性这个戒性和这个愿性，那说他所做的一切善法都是虚妄，与目视无心，就是这样的，消失就消失掉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木头，他只知道桌子，所以桌子消失掉了，他再找桌子他再也找不到了，因为他不知道木头就是那个桌子，所以呢他永远找不到。所以世界也做善事啊，这是一个水中的泡泡而已。所以世界很多人说做那么大的寺庙还不如拿这个钱去做慈善呢，这种观点绝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建寺庙它有三规之体，就说有三规的人所做善法，这个三规的体就是我们的大雄宝殿，也就是说，这不管在世界做善还是出世间，你必须要先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皈依三宝的心做善事就不一样了。与水里面的月亮，水里的月亮，只要水平了以后就可以显现出来。水没有平，我们看不到，但是月亮一定会含在里面。等水平了以后，就可以显得现。那么说，我们做了三规以后呢，所做一切善法就不专谈，不会白做。不会白做，为什么呢？这样你静下来以后，它就可以显出来，知道吗？所以皈依三宝的人所做三法，他都会就像锁库锁这些那地方，他不会丢掉，不像在世间人做三法。那说受五戒的有水里的月亮，有水上的月亮，就是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虽然是太阳光的辅照，但是呢，它比较真实了。所以呢，这个受五戒的人，所以像天上的月亮，啊，天上的月亮。他充满了这种慈悲，可以善护众生，可以得到增进功德。但是呢，有时候菩萨戒所做善法就不一样了，那是千分功德了，就像太阳光阳光普照，阳光普照遍满十方世界。所以呢，说了菩萨戒的人呢，所做微见的善法都可以遍满十方的供养，就是说你在此世界不管做什么事情的功德都可以供养十方， 没有任何障碍，因为它本来就变嘛，是吧？你不回想，你心里知道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说做善法，在复性里面做的，因为复性变嘛，是吧？那你说做善法自然就变嘛，是吧？不然你回想，它都变嘛，是吧？因为一旦你了解了复性了，在随便在哪个地方做善事，拈手即来，就像你拈个手，把一个东西捡到变个几，就变嘛，是吧？因为你通达复性了，了解这一善法在复性里面建立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不管你只。那你今天在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不是从口里，不是从妄想念出来，从哪里？从佛心里面念出来，从法心里念出来，从阿弥陀愿海里念出来，从心地上念出来，那还得了啊，是不是？所以念这一声阿弥陀佛相当于一千声佛号，一万声佛号，也就是说这一声佛号相当于呢36亿佛号，上万，就是说观众化36万亿佛，观众36万亿，就是说阿弥陀佛光一毫一个叶子里放36亿光，观众化36万亿佛，在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吧，一个光里面就有36万亿佛。那无量光的话，那有多少佛啊？也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佛心里面随便的做一件善事，就可以供养无量无边的佛啊，功德。你要专程去用妄想来去供养的话，不了解佛性，不了解法性，此人所做善事，不管怎么做，你一阵佛也供养不了，因为你的妄想没有佛性啊。你看到这个佛像也只不过是个贴啊，你了解佛性就等于见真佛啊。所以呢，所做善法的功德就可以供养那个真佛了，是不是？供养真佛就供养净虚空变法界的佛，不但供养净虚空变法界的佛，还供养了无量的极乐世界一样的庄严的国土，是吧？还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菩萨，还供养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是吧？所以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你了解，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念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功德，不知道有多大。所以菩萨用点点的说，就是说你建了一个寺庙，相当于建了一千个寺庙；你出了一次家，相当于出了一千次家；你念一声阿弥陀佛，相当于念了一千声阿弥陀佛；你这样的孝敬父母，相当于孝敬一千个父母；你在世间做任何一件善事，相当于修一千个善事。不管起心动念这样的做好事，但是你做坏事绝对不会一千的。为什么呢？无明不会变满十方，知道吗？无明。因为塑造的业不能变，就是说只有断的没有色的，是吧？塑造恶业，因为恶业是黑暗，它不可能变满十方了，业怎么会变十方呢？只有功德，只有光明才能变满十方了，只有佛性才变满十方了。无明，你的妄想不能变十方了，你佛性迷失掉了，你打了一个妄想，我问你，你这妄想能变十方吗？因为它没有佛性了，怎么变十方呢？所以塑造之业绝对不会变满十方，塑造之善绝对变满十方，人多装啊，你看看。想一想，我一定要受菩萨戒，是不是？不管我多么的坏，我也要受菩萨戒。为什么？我了解了佛性，成智以后，所做功德都遍满十方世界，所造的恶业都绝对不会。你通了以后啊，你就很好修行了，在此世界，在他方世界，在任何一个地方，拈来即是，到处都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十方诸法，那十方菩萨，那就呢，十方众生都被你所供养。他说你念念之间相续，那你心非常非常的淡，从此以后什么小小计较，你说念念之间变满十方，你骂我说我一念三心就变满十方，我何必不在此恶事来应用自己的心来做善法呢？所以人家骂我说我假我，那我不想说十方诸佛好了，是不是？所以从此以后不再斤斤计较了，丈夫跑掉了，儿子不听话，那说这个家里没有钱都没有关系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心生清净，因为你心越来越大，量也越来越大，是不是？你福报越来越大，智慧也越来越大，像这样的，这就像观音菩萨来到人间是一样的，是不是？从此以后再不会有烦恼了，这就是菩萨戒体呀，知道吗？这个就是戒体，所以受菩萨戒。所以大家，我劝大家一定要受菩萨戒，或者这个菩萨戒的功德多么大，能受无戒、受比丘戒，也没有受菩萨戒的功德。那么菩萨戒呢，他就说，哎呀，菩萨戒呢里面很多条例啊，我感觉到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是你的业力，发愿是你的心力，知道吗？你做不到是你的业力，是你无始以来的业力，但是你想做就对了，就是不能想去造恶业，我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我绝对不想去做。事情在生活中很多地方我可能做不到，比如蚂蚁踩死了，烧饭的时候我把虫子踩死，我种庄稼会把很多生命杀死，这都是我的业力，我没办法控制了， 但是我知道业力不能变满十方，但是我的愿力念念之间在佛面前发愿不杀生，你一个小小的蚊子都不要杀它，也发这个愿，这愿发出来，但是那时候的人做多少算多少，不杀生不偷盗，然后但是又菩萨界有六尊呢、啊，六尊二十八轻呢、啊，所以呢有四尊四十八轻呢、啊。他说你们受的是六尊二十八轻，而六尊呢就是不杀盗淫妄酒，还是呢不诽谤四尊过戒，就是五条戒加一条，加一条。他说不杀生是吧？不偷盗。但是按照五戒来讲的话，这是不杀人而已啊，是不是？五戒里面它是很放宽的，知道吗？不像我们比戒二百五十条戒，每条戒分条分个五十条细戒。那我说你五条戒都不能持的话，那我们二百五十戒不更不能持了？是不是那么细？是吧？那所以呢，你们五戒不杀人，五戒来讲不杀人。他说，他说尊品戒呢，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都可以参会。他说轻戒就是杀动物，就是说你发心受菩萨戒的概念来讲呢，就是说你在佛面前发愿的时候，一定是唯起人的生命都不要杀，在佛面前，不然的话你受什么戒呢？你准备去杀生了，我也不劝你受戒。就是说你看你有受戒，我想杀生怎么办呢？那你就不要受戒，想杀生你个蚊子你想杀也不行，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蚊子，我想杀那个蚊子，你也不要受菩萨戒了，也不要受五戒了。就是说你动念就想杀生了，怎么想呢？我想不杀生，但是你被逼没有办法，我被业力所逼迫。你要说一个蚊子逼着我一生气就把它打死了，但是被业力所逼迫我也没办法，无意之中我就把它打死了，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业力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心里面，我有时看到那个蛆，那个跑到那蚊子跑到厕所里去，我一法心就把它捞起来，是吧？因为是我的愿，因为我借在那个地方呢，我要护持它。那有时候呢，不管它了，是吧？就把它吞噬了。但是呢，有时候还想去救它，我心里面就是反反复复的在颠倒。但是我因为有戒在那个地方，我才会反反复复的去做，是不是？所以受了戒以后，自然而然的有时候就想护念它，知道吧？杀盗淫又偷盗，偷人家的东西，是吧？那盗呢？盗十万块钱的东西才会重戒，十万块钱就是世间的砍头罪。现在十万块钱就可以把你杀掉。把你枪毙掉。那么说我们出家人呢，不过你们在家就是呢，要准备偷十万块钱的，就犯了盗戒。十万块钱以下呢，就可以轻戒，就可以参会的。那么说那个偷儿子的一碗稀饭吃了，那叫轻戒，低头犯。那么说参会的方法有这个几种呢？一种叫砍头戒的话，无戒是没有参会的，而菩萨戒可以参会的。菩萨戒的参会，一种就这个般若忏，还有的呢四忏礼忏，礼忏忏的功德是非常大。你就说你了解，不断的念菩提心，不断的念佛性，不断的念法性，不断的念阿弥陀的愿力，不断的念你自己的这个戒的话，那么说你这个罪业也可以消除。那么说四忏忏就不停的拜，不停的拜，拜佛陀放光。你就说我对我的戒力到底灭了没有呢？我到底不信任呢、啊？你怀疑呀、啊？就是我戒呢，那没有关系了，在佛面前拜，一直拜到佛陀放光，这里头这叫四忏。四忏忏一定要见到佛，这对尊戒来讲的话，一定要见佛放光。礼忏忏你当下承担就可以了，是吧？我接受承担，比如说我从此以后绝不再犯，然后呢用般若智慧观照，这就可以消灭。那我说还有那个我们这个仪式上忏，就是说我们忏观音忏呐、啊、大悲忏呐、啊，都可以忏悔我们的业障。那说观音忏里面说无力之罪、犯戒之罪都可以忏的，是不是？那个观音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吗？就是说念观音菩萨大悲咒，拜忏的时候可以无力诽谤正法，所有的罪业都可以通过观音忏把它忏掉。难道经典上面还骗我们吗？所以虽然有犯戒的这个题，通过忏悔可以清净的。他说清品戒，像说二十八条戒，那个叫轻戒，轻戒叫低头罪，就是你要孝敬父母戒，要对父母不孝的话是犯戒的行为。那有的讲呢，我有时候对父母特别孝道，我有时候对父母就不孝道，因为我跟父母来吵嘴，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做不到圆满，这叫低头罪。就是说哎呀，我对父母又吵嘴了，我应该低下头忏悔一下，不能说小戒没有关系的，我可以犯了，那这样呢就变成大戒了。为什么小小戒？因为菩萨就讲心法，小小戒你认为可以犯的就变成重戒，知道吗？有人对父母说我可以犯对父母不孝的戒， 那就变成军舰了。所以呢，那第二十八条轻舰呢，是对于我们呢低土罪，就是应当学。我们比丘呢有一百应当学，一百应当学就是说，但是我们生活中80%里都没都犯掉了，可以这样说，都做不到，我们没法做到。就是说，包括上厕所的话，都要有方向的，是吧？哪个地方不对，就是说不能屁股对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刷牙不能对某一个地方。你那刷牙，对什么地方？你就说我们对西方，我们念阿弥陀西方，我刷牙对着西方都是不对的，是吧？那你说这个很多的这些清理啊，我们做不到了。所以也，他这个很多，当我们能注意到，当时对于术界学界的人很重视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说刷牙就刷牙嘛，干嘛还想那么多啊？就是这样想的，就是卧室就卧室嘛，还搞什么饭香呢？是吧？所以我们没办法照顾到这非常维系的，这叫低头罪，就知道不要往那方面想，想了反而又过失。本来这个就犯戒了，再往那边想的话，结果心里不忍，搞得心里好难过，还不如不想，是不是？那越想越难过，我不知道怎么活了。然后走路还不能走在草上面呢，那我们天天走在草上面还有过失呢。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叫轻戒，叫低头罪。所以人常常学会了忏悔心就可以了，没事情不要把自己功高我慢，忏悔啊，做什么事情把自己低下就可以了。就是说28条叫轻戒、重戒、重戒忏悔的，可以通过，也可以通过师父忏悔，也可以低头忏悔。这样的一方呢，你要是杀生、杀动物啦，杀了一只鸭子，才是一只蚂蚁啦，你都不要跟师父讲了，自己啊默默的忏悔就算了。也不要跟别人讲了，知道吧？直接我做了什么这样，做了什么这样，跟别人讲。那么跟人忏悔的时候，不能轻易的跟别人讲，就是你做了这个，不要轻易的跟别人说。佛教的家叫隐恶扬善，我们不叫惩恶扬善。你跟别人讲，别人家会告诉所有的人，告诉你，你杀了一只鸡，然后跟某一个人讲，哎呀，你是大居士，我跟你讲，我杀了一只鸡啊，在这个我忏悔啊，结果那个居士呢，会告诉所有的居士。啊，这个杀了，他说了菩萨戒杀了一只鸡。你跟他好的时候他不会说，跟他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出来，知道吗？所以呢，忏悔的方法不能够跟随便的人说，一定要具备十下以上，就是出家10年以后，他必须要等到戒律才能跟他说。跟他说，你就跟比丘说，跟比丘尼说，比丘尼会告诉别人，知道吗？比丘尼口他也守不住的。哎，你跟他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跟他不好的时候他说，那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说出来，知道吗？要跟什么样的说呢？他跟我说可以，知道吗？或者说，因为你把你的所有的这些跟我说，然后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是吧？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啊，到我这个地方就停止了。也就是说，必须要四下以上，我们叫隐恶扬善啊，不叫惩恶扬善。看到不好的就是惩罚他。也就是说，你小猪、小鸡、小狗这些被你搞死了，你不需要去通过师父在佛面前低头忏悔，拜三拜低头在佛面前讲一下，低头忏悔下就可以了。要杀人没杀死，7天以后死掉了，这个罪呢可以通过师父来忏悔，也通过或者3个大师，或者9个大师，或者20个大师，然后在那，哎呀，我把一个人杀死了，放了没杀死，7天以后死，我知道是犯了重病戒，我可以向你忏悔，可以的。但是这是对无戒来讲，对比丘、对菩萨戒来讲的话，你可以也可以通过重戒都可以忏悔的，就这样。那么堕胎的这个问题，大家以后再也不要想了，就是说到南来佛年纪那么大了，还去放还搞什么堕胎、堕胎牌位，就是说念佛佛来，念鬼就来了，你念胎儿，胎儿就来了，本来他已经走了，他就投胎去了，然后你又把他念过来了，那念的不是那个本人，是小鬼来了，知道吗？你念胎儿，无尽的胎儿，你念他，结果不是你的胎儿来了，是别人的胎儿来了，知道吗？因为常常人到49天一定要投胎的。那么说你在20年前堕的胎，你现在还吸什么牌位呢？是吧？再者说，你即使把他杀了，他也是无知状态呀，他有他的这个命啊，是不是？那么说这个时候你杀他，他也不知道恨你，他不知道什么恨你，是吧？那么说他一个他自己思想还没形成，他对你还是模模糊糊的呢。那么说他49天他会投胎的，你不要再给他吸什么牌位了，知道？那么说这个。常常念的人，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一个人呢，他这个杀了胎儿以后呢，他听说那是胎儿，他就做梦怎么念他了， 然后不停地想这件事情。后来加上法师说这个胎儿的罪很重啊，就是相当于杀了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心里很恐慌，然后不停地跟那个胎儿做超度，然后见到这个出家人也做超度，见到那个出家人也说，然后呢西牌位东边写，西边写，南边写边，我就在写牌位，不知道写了多少牌位，问他解脱了没有，他发现还在做这个梦呢，还有这种想法了，心里还是很难过了，怎么了，一直到你最后一口气死的时候，我问到哪里去，他够忏悔了，他够这个运心了，他够这个可怜了，他够运钱了，可是呢还是到地狱，知道吗，还不如一下断，知道吗，彻底念阿弥陀佛，念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念菩萨道，念菩提萨多，他说这个念菩萨行，不要再去念的鬼啊地狱啊这些东西了，因为念他念他不但是到天堂的，念那个地狱跑到地狱底下去了，知道吗，所以呢不要老是搞了个什么冤亲债主的牌位，不要写的太多，比如说不要写一个牌位呢，写个我多生父母往生牌位，第二个呢写个十方法界六道众生往生西方的牌位，剩下的所有的牌位都不要写了，就写两个牌位就可以，一个自己的多生父母，十方界的六道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剩下所有的牌位都不要写，什么冤亲债主啊，什么多世投胎啊，什么什么这个人那个人，不要一个个的名字写，就先历代真亲多生父母就可以了，知道吗，不要再写那个别的牌位了，我最反对的就是写那个多胎牌位，人家一讲我就把他挡住了，我就不要他说，因为我怕他说，因为我觉得一说他我心里都毛孔都发麻，就是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恶意，被你一说就把他恶意出来，我觉得你跟我说的话都是恶意的体现，知道吧，是我的恶意来了，总是遇到这样的话出来，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把这些话老是拿出来说，不要再说了，对吧，说多了以后啊，你家里都会有这个影子，有影子出来，一下那个影子出来了，是不是我的孩子啊，就是了，晚上做梦还梦见我的孩子，知道没有没有，现在我这样讲你今天晚上可能叫做梦了，知道就是说这科幻这句话永远不要再提了，知道吧，你今天晚上可能有几个人就会做梦的，就梦见什么台什么了，所以这个东西讲多了都不好，所以呢这个忏悔吧，那菩萨戒呢有开遮持犯呢，开什么叫开源呢，该犯的不犯也犯戒，知道吗，就是这一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作为菩萨要把这个人杀掉，救你是杀他是为了救了一百个人，结果这个人也得救度了，知道吗，因为你是救人的心来杀某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反而被救度，我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一个人偷我的东西，盗窃我的东西，但是我发菩提心说啊，谁盗了我这个到了我这个 iPad 的话，他说不但我不恨他，他成就我的菩提心，希望他能得到解脱。哎，那个人把我偷走了，没有关系了，因为我有愿力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人偷了我的这个东西，这个人会下地狱吧？又偷了残腐的东西还得了啊？来下地狱吧？但是我这里有愿力加持，我有回向的愿力，偷了我的东西，我绝对不恨他，反而救他。这个人我就恭喜他了。为什么呢？一个人本来下地狱，他成就了我的愿力。成就了我的愿力，成就了我的菩提心。我问你，成就菩提心的功德大，还是偷 iPad 的过失大？成就菩提心的功德大，知道吗？我这功德足以救他，就像释迦牟尼佛讲，他说提婆，因为提婆达多佛法兴旺五百年，就这种功德足以救他了。所以提婆达多杀父杀母，出父生邪，杀阿罗汉，这就要堕无间地狱了。可是释迦牟尼佛的一念光明，还是把他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成就了佛法，成就了很多的戒条。比如说都是他成就的，所以这种功德让佛法兴旺无边的，这种功德多大啊，是不是，那么说你在偷我的东西，成就了我的菩提心，功德多大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此世界，如果能成就你的功德，那个人呢不一定堕地狱，反而可以升上来，所以不要因为被人家恶我把人家打进地狱，作为菩萨永远不把被人家打到地狱，越看到被人可怜，越把功德回向他，希望他不要堕到地狱底下去，知道，我们做菩萨的话永远不把被人家回向到恶道去，不把人家一般的打死，一定要救人，时刻都要有救人的概念。所以菩萨这个叫做开源，这个叫开源，就是说、啊、该放不放开源。比如呢，你家里面，你家里一家人，然后呢，你是主妇，你受了菩萨戒，你要儿子要结婚呐、啊，丈夫要吃肉啊，切肉给他吃。他说，因为你的话，家里搞了一家人都不安宁，那不如放这个戒。你就切肉给他们吃好了，自己不吃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说搞得一家人全部分离，菩萨要护念家的，知道吗，护念家，护念每个家庭的，不可能是破坏每个家庭，你就切肉给他吃好了，这样。那说 遮开遮法，什么叫遮呢？善人遮恶，恶人遮善，恶法可以把善法遮掉，别人喝酒可以把你杀到淫妄，全部破掉，是不是？那我说这个喝酒，酒喝晕了以后呢，可以杀生，杀了生以后呢，可以偷人家的鸡，偷了鸡以后呢，人家来找鸡呢，可以打妄语，说我没有，然后呢，看到人家有的把人家强奸了，是因为喝酒过把杀到淫妄情况，就是说一个恶法可以把很多的善法给遮掉，就是我们做恶法，就像比例来讲，太阳这么亮吗？你只要把手把眼睛蒙着，外面就漆黑一片，小小的一个手指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光明给遮掉，就是小小的恶法可以把很多的善法给遮掉，就是一善一恶遮善，把善遮掉。同时呢，善法也能遮住恶法，就比例呢，整个大千世界都是黑暗的，但是太阳出来了，光明也就遮掉了，黑暗就遮掉了，所以呢，光出来了，自然把黑暗给遮掉。那么说我们用无上的菩提心，生活中很多的恶业不断的发菩提心，这叫一善遮恶。那么说在生活中我们做不到圆满，可能要切肉给丈夫吃啦，要陪丈夫讲悄悄话啦，这都是一些语言上面行动上面可能都是有一些恶业，但是呢，我要跟众生结缘，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带一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你把他杀尽啦，你要开三爹要打妄语吧，那么说你把他先杀他尽啦，不断的不要失去了你的菩提心就可以了。你说一菩提心就像光明一样，常常把黑的遮掉，觉得一善遮恶，一恶遮善，既然恶能够遮住善法，那善法照样也可以把恶法遮掉，知道吗？就是说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一定会消失，所以你心中持戒时犯戒就没有了，心精进时懈怠就没有了，对吧？你不知时贪就没有了，是吧？它自然它是两个不能够在一块的，你不知跟别人个贪心怎么会出来呢？是吧？他说他这个东西有他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他，他两个是不能同时共振的。你要是成佛，地狱恶鬼畜生之自然就不会出现，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呢，就是一善则恶，开始只该。该止的你不止，也是呢，就是说持戒，就是说你能持的你不持也是过失，是吧？就是说明明这条戒能止，就比例来讲，早上发愿的时候说，这个我要发一切愿，发什么愿呢？就是说我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我愿度一切众生。早上起来要发这个愿力，就是到晚上起来，晚上就要忏悔，就是说我愿这个愿断一些恶，但是我今天我一个恶没断，我应该忏悔。就是说明明能断的恶，我没断，明明能断的恶我没断，我应该忏悔。然后要修一切善，我能修的善我没有修，我应该忏悔。我能度一切众生，可是这个众生我没有去帮助他，我应该忏悔。就比例呢，一个婆婆过来了，师父啊，什么叫佛法？什么念阿弥陀佛？因为我心里有点烦，所以你一会儿你去找他去吧，就不愿意跟他讲话。后来晚上想一想，哎呀，这个婆婆我明明为什么不静下来跟她说说呢？跟她说说什么叫阿弥陀佛呢？就心中非常忏悔。明天早上再来了一个婆婆，我就想着昨天我对不起那个婆婆，我今天要对这个婆婆好好的说一下。我心里就忏悔心了，要当下忏悔呀，当下忏悔，不要说我忏悔无始以来什么业障业障，其实你听得着恶业有什么用？当下忏悔，因为当下就是敬畏来即，知道吗？所以要学会当下去做，当下做就是敬畏来即，所以呢。常常要学会这一点的话，你以后慢慢就会改变。就比例来讲，我今天完全可以上午不讲法了，是不是？因为下午放在三七天，我不可以省一堂课了吗？然后我就不讲，我可以在坟上的休息，多好啊！或者念阿弥陀佛，我想不行，还是讲一讲吧。就是说，我要舍，也就是说，我能讲，能有这个机会讲，能要我讲，我为什么不讲呢？是不是？我也可以省掉不讲，反正有没安排上午讲啊，就安排下午讲啊，我上午可以补讲啊。所以我想一想，这样演戏是对我没有意见的话，我一定会讲，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早上是发愿，晚上是忏悔啊，晚上忏悔。那么初一、十五都到寺庙都要忏悔的啊。早上起来发愿，晚上发愿，就是说初一就是三十晚上忏悔。初一早上发个愿，对吧？那说四四晚上来忏悔，四四早上来发愿，四五的早上来发愿，就是说四四的晚上来拜个愿，四五的早上来拜个愿发个愿，晚上忏悔呀，早上是发愿呢， 甚至像我们无量寿是晚上早上就是四四的晚上四五的早上都会拜愿的，所以就是呢，但是就是他是傻傻的来拜，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其实呢，就是呢，忏悔发愿，忏悔发愿，发愿做一个是，我要断一些恶，修一些善，愿一切众生成佛。那说晚上，我这半个月又做了很多坏事，这叫呢，这叫整持啊。你每天在家里也是这样做的，早晨起来发愿，晚上忏悔，早上发愿，搞了四五天，然后在寺庙里整持一下，一个大忏悔、大发愿，大众在一起忏悔发愿。那做这么做多余法了，是不是？作为菩萨，如果你很方便，成天自己在边上，那说蹬几步走一走也可以锻炼身体，是吧？你步行过来也可以锻炼身体。完了，如果在家里没有事情，又可以护持道场，让寺庙很兴旺。就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外走路的时候，1250人住，也就是说，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一堂课，知道吗？不，晚上可以把这个借条说一说，我就讲的这是一个借题而已。开车吃饭，饭所谓饭呢，所谓饭的话就是你不该犯的犯了，这个就是真正的犯了。好，我们回向啊，愿三。